我们继续一起读上主圣言，这个劝谕到了第93号啊，圣言与天国。好，然后一开始说，因此教会的使命啊，不能视它为生活的一个选择性或者附加的因素，而是要让圣神使我们消逝基督自己，因而也参与他的使命。啊，这个使命是什么？前面在92号有说啊，教会的使命是传福音嘛，传教，把圣言分给普天下。好，那么现在是很清楚，用这一段若望福音耶稣的话啊，说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一生去传扬圣言。好，记得哈，这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使命啊，不是只给一个特殊特定人的，一生去传扬圣言，是圣言驱使我们转向我们的兄弟姐妹，是圣言光照净化和使人归一，我们只是他的仆役。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有点成果，要记得那是天主圣言的能力，他光照净化，让这个心灵洗者归一嘛，我们是圣言的仆役。好，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重新发现，为了基督自己所宣讲的天国的来临而传报圣言，是何等迫切而且美好的事。要不断的重新发现，一旦忘记就失去动力了嘛，重新发现，重新发现。好，这也是可以理解成重新悔改啊。好，我们于是逐渐明白到，我们所宣布的圣言，其内容就是天国。好，我们是宣讲天国，用耶稣的话，用耶稣自己的生命。好，这点教父们十分清楚，一如奥利镇的名言所说，他这个内容就是耶稣自己。那天主赐予各时代的人救恩啊，我们都体察，让基督的真光照亮人生的各种景况，家庭、学校、文化、工作、休闲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是何等的必要，就是生活的任何情境都不可以失去耶稣的光照，换句话说都不可以跟耶稣离开的了。我们出去旅行也不要忘了耶稣，去玩嘛，不要忘了耶稣。这并非宣讲安慰之言，而是震慑之语。他召叫人悔改，悔改让人带来一个新人类的那一位相遇。悔改让我们跟耶稣基督相遇，让我们成为新的人类。这是这边所谈的，给另外一个给悔改一个新的解释，让我们可以明白嘛。就不仅仅是说不做点坏事，对不对？而是真正的跟耶稣基督相遇。所以我们跟人来往啊，不仅仅是安慰他人，要把天主圣言，这个圣言，他说是一个让人震撼的语言啊，使人可以悔改。好，接着谈了，那谁有责任呢？叫一切信友。啊，很清楚啊，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一切信友都有传扬圣言的责任，就是四号。天主的全体子民既然是一个受派遣的人民，主教会议就重申，宣布天主圣言的使命是所有耶稣基督的门徒因所领受的洗礼而有的本分。好，是随着圣喜圣事而来的，我们领受了基督徒的身份，就自然担负这个使命啊。这个应该列入我们这个慕道班啊 RCIA 的课程，这个要说得清楚啊。任何信仰基督的人都不得推卸这个责任，那是因为我们借着圣事已经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所以灵洗是成为教会成员嘛啊，加入基督的奥体。必须在每个家庭、每个团体、每个善会、每个教会运动中重振这个意识。教会作为一个共荣的奥基，是完全负有使命的，每一个成员按照他的生活方式奉召为宣讲基督做出重要的贡献。 好，他前面说一切信友都有责任嘛，但是呢，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身份，按照我们的身份，按照我们的角色，按照我们独特的使命来完成。首先说主教和师铎，好，因他们特殊使命是首先奉召度一个完全为圣言服务的生活，去宣讲福音，施行圣事，培育信友对圣经有正确的认识。好，首先讲呢，主教跟师铎传圣言该做什么事情，最直接的透过圣事，透过宣讲。好，然后执事也应该自觉是奉召按他们的使命在福传的工作上合作，参与福传的工作，按照执事有这个过渡性的准备领受师铎的有终身的执事，都应该按他们的使命。然后是在整个教会历史中奉献生活在向万民传教的工作上标炳夺目，因为其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尝试出类拔萃的。好，这很清楚，因为一般讲主教师铎跟执事属于教区，是固定不动的在那个地方。那么真正我们讲的传教士都是这些修道人员啊，修会的男女会士，这边所说的啊，说这个 missio ad gentes 就向万民传教，主要是靠过奉献生活的人，就是所谓的修会的会士。好，所以他们呢常乐于适应新的环境，勇敢无畏地踏上从未有人走过的路，为有效地宣布天主圣言而接受挑战。好，这个很重要哈，这个传教是要适应新环境的。适应新环境其实真的不容易啊！想想看，如果我们出去旅行，短暂旅行，我们常常觉得外面的别的国家的口用的食物口味不合，对不对？那有些是可能生理上的直接的反应，比如说这个乳糖不耐症，那没办法，那这个人大概得好好的选择他的传福音的场所啊。如果只单纯的自己觉得不合口味，那怎么办？那改变自己的口味。这非常关键。我们发现非常多传教士在各地自己做饭，啊，不是不对，你想想看，做饭多花时间啊！这不是这辈子可能，我自己偶尔也做饭，对不对？昨天我跟我哥哥一起吃晚饭，我哥哥从国外回来嘛，就他就开始就是挑剔，就不讲，就说这个食物怎么样不合口味。我说那没办法，对不对？你在国外旅行，当然就是食物不一样的。首先，而且在国外，他们在国外养大的孩子就很喜欢西式的口味，他毕竟还在台湾长大的嘛，喜欢吃中式的口味，怎么办呢？连家里面都有这个冲突了。现在你可以看见，但是传教士要明白，我们的使命是宣扬福音嘛，的确不容易的。我们没有说容易啊，这的确不容易。但是要当传教士，要明白这一个，这属于传教士的圣召。好，接着是平信徒了啊。平信徒奉召履行自己直接来自洗礼的先知角色，不论什么情况，在日常生活中为福音作证。很简单，日常生活。好，主教会议的教长们就这事表达出至大的敬意、感激和鼓励，感谢如此众多的平信徒，尤其是妇女们，在世界各地的团体中效法复活喜乐的首位见证人玛利亚·马达勒纳，以慷慨和献身的精神所做的福传服务。就在最近，特别是凡厄之后，教会的文件越来越注意到了提到妇女们，这应该提的，我们这边你看都是妇女嘛，对不对？就我一个来信嘛，对不对？这是应该慢慢很蛮好的，这是环境会让人不断的去反省反省，这也是悔改了，教会的悔改啊。但是我们更应该问嘛，男生到哪去了？也应该问的啊，就为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工作上，这些弟兄们啊，就这么的不能够更多的参与？当有些现实的差别了，你说真正的，你说我们现在多少还是有这些男主外女主的类似的一些事还是存在的，也不能否认，对不对？那么怎么样去慢慢的改善啊？我们说的并不是要这么强的参与教堂类的活动，但这边谈的是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好，主教会议也满怀感激的承认，许多教会运动和教会中的新团体是今日一股雄厚的福传力量，是推动发展传扬福音的新方式啊，譬如圣母军啊，譬如说基督活力运动，都当然都是嘛。 但这些运动也得一直想啊，就是我现在看我们唐军圣母军对不对，他们就不出去工作对不对，当然有现实环境的压迫，现在去从疫情之后好像大家都很担心别人来我们家，有实际的困难，但圣母军手册一直说了不要怕，有困难去突破啊，对不对？我读了，我至少在手册读了两三遍了嘛，跟他一起读的，所以这些话不能够一天到晚只是报告说我为谁祈祷，那当然重要，但其实至少按我的了解，那跟圣母经手册所谈的工作差别很大的。好，然后是谈到必要性，向万民传教的必要性，95号，在号召所有信友去宣扬天主圣言的同时，教长们重申今日也需要果断的承担向万民传教的使命，这非常需要了，很清楚，大概从来不会失去这个需要性。我们今天还说什么，不仅仅是到不认识福音的地方，我们还听见在欧洲在美国兴起所谓再福传，重新福传，向欧洲传，他们虽然都领了洗，但对圣经也不见，对信仰不见得有很深的投身嘛，跟真正的切身的实践嘛，也需要传的。所以教会绝对不可把他的牧营工作局限在以认识基督福音的人以维持现状，不可以只维持现状，向外传福音是教会团体成熟的明显标记，教长们也认为天主圣言是得救的真理，是各时代的人都需要听到的，当然是的，一定是的。今天你看这个社会那么乱，我们的福音的声音太弱了。好，为此呢，必须以明确的方式传扬圣言，教会必须以圣神的力量出外接触每一个人，走出去啊，要继续他先知的任务，继续教会的先知任务，维护人们聆听天主圣言的权利和自由，不断地找出传扬圣言的有效方法，即使冒着受迫害的危险也不退缩。好，这很有趣，我们注意到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聆听天主圣言的权利，我们应该去传，不能够伤害他们的权利，虽然他们可能自己不知道，我们是服务他的权利，他还迫害我们。但这边说的不要退缩。好，所以教会深感向每一个人宣讲那令人得救的圣言是责无旁贷的。当然，我们不讲谁讲呢？对不对？我们是自己宣称我们认识嘛，对不对？那认识就包含这个行动，把这个福音跟人分享。好，明天看啊，这个教宗会教在当代我们传福音的一些方法。我们今天到这里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谢谢大家。